早上好，今天的讲到命为尼西米的改革，尼西米的改革。希望听众们在听了这讲道后，能够过后自己在自己的时间读整本尼西米记，这样会给大家更好的印象今天所说的讲道。尼西米记一开始便清楚地指出其作者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这卷书的大部分内容是采用第一人称写的。有人算过，这卷书有一共124个第一人称单数动词和80个第一人称单数代词。尼西米在神的启示下，于约公元前424年完成这卷书。这书包含三种素材：第一，历史述事；第二，祷文的记录；以及第三，名单。在这书的406节经文中，一共有46节祷文，也就是11%。而历史则占了146节经文，也就是36%。各种清单几乎提供了这书13章中的5章的全部内容，并占了全书22部分中的9份，合计214节经文，占总数的53%。当然，名单占字数的百分比会比较小，因为在许多介绍人名的经文中含有6个或更少的希伯来词。我希望我们当中有人读过这卷书，但是如果你是当中读过这卷书的人，你可能认为其中有些章节是乏味的，例如第三节记载了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列出了修建各个部分城墙的参与者。第7章记载了犹太的族谱，第10章列出签名立约的名单，第11章列出了耶路撒冷首领的名单，第12章列出了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在学习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感到困惑，不知阅读和学习这卷书将获得什么益处呢？当然，也有其他的章节是与我们属灵息息相关的。我当然不否认这卷书的益处，例如这书中的祷文肯定有造就我们的潜力，而在这书的某些部分中的历史吸引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但是我们想要知道，在修建耶路撒冷城墙和许多其他犹太细节的记录里，可以找到什么属灵意义呢？我们从这卷书中找到的清单似乎没有能够使我们感兴趣的内容，因此我们问是否能够从中发现任何教义上的好处。罗伯特贝尔博士恰当地指出，为我们在神学上解开这卷书的关键就是基督的教义。该书的主题是重建修复，以便为神的计划做好准备，而该计划则围绕着基督的工作。从巴比伦回归后，重建修复耶路撒冷的工作包括圣殿和犹太人社区，是为了预备弥赛亚的到来。自堕落以来，人类特别是旧约以色列 特别是旧约以色列人的最大希望则是将来的弥赛，将来临的弥赛亚。犹太君主自在最后的国王西底家被巴比伦废位并被俘虏时就结束了。从那时起，以色列再也没有犹太国王。我们从新约圣经中找到这殊荣的便是希律王，但他不是犹太人。在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遭到彻底破坏，就不再有犹太君主制。以色列王国在圣殿和耶路撒冷被毁之后，除了神长久以来通过他的先知向他们宣告将拯救他们的一个公义君王以外，再也没有希望了。神的先知所宣告的这个公义的君王便是弥赛亚。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修复对即将来临的弥赛亚的事工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将专注于尼西米和他为复兴所做的努力。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本书，这卷书。首先，我们需要从这卷书的作者开始。尼西米，尼西米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安慰或耶和华安慰。有关他的家庭，我们只知道他是亚加利亚的儿子，以及一个叫哈拿尼的弟兄。尼西米后来委托他的弟兄治理耶路撒冷。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互相勾结攀附，毕竟尼西米作为有大地的省长，竟委任他的弟兄这个重要的人物。然而，尼西米记第七章二节提到了尼西米的人格，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楼的辖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心的，又敬畏过于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所以我们在这经节看到了哈拿尼亚的人格，他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尼西米委任哈拿尼并不是因为他是他的兄弟，而是因为他是神喜悦的人。除此之外，我们对尼西米的少年时期和背景一无所知。从尼西米对祖坟所在的诚意成为废墟感到非常悲痛，以及他对神律法的热心，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他是出于虔诚的父母抚养长大的。父母表示他有关父母指示他有关犹太人民的历史和律法。我们必须记住哦，他并不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但他非常热忱于圣城的荣耀与安慰。尼西米在苏珊城里做波斯王亚达薛西的酒镇。苏珊立于底格里斯河以东150英里外，是当今的伊朗。尼西米在波斯身居要位，显示了他真正直的人格。主正是一个王可轻信的人，经常可以亲近王。他做主正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先尝尝奉上的酒，以确定这酒没有被下毒。他甚至能够在王后在场时被引荐王。正是由于与王的这亲密关系，尼西米被委任为犹大省长，和获得诏书得到重建 城墙的材料，这样尼希米就为耶和华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尽管他有世俗的工作，神却大大使用他。尽管尼希米留在波斯，没有随着被掳的渔民重返故土，但他非常关心犹大的事态。尼希米得知犹大帝令人沮丧的情况后，获得王的许可，准许他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及其城墙。王甚至赐他诏书，确保他通行无阻，并通知管理王园林的给他木料做建筑耶路撒冷的城门和城墙使用。尼希米是犹大省长，他于公元前446年的春天启程，王派了军队护送他，赐他通行信，通知各省长准许他经过，以及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协助尼希米。尼希米是一个门外汉，不像以斯拉是个祭司，也不像马拉基是一个先知。他在率领一群犹大人前往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前有世俗的职务，也就是服侍波斯王。尼希米在皇宫里获得的技能，使他有能力，无论是在修复政治生态上，或是修复建筑上，都能够帮助回归渔民的生存。在尼希米的领导下，犹太人抵挡了阻拦，团结一致，达到他们的目标。尼希米以身作则，放弃了在皇宫里的高官要职，来到了一个在政治上微不足道的小省份做苦工。他连同以斯拉，以斯拉也出现在尼希米记里，巩固了人民的政治和属灵基础。尼希米在神面前的谦卑为百姓树立了榜样，他并没有将荣耀归于自己，而是始终将他的成就归功于神。尼希米和以斯拉一同带动了犹太人在被掳到巴比伦后回归后的政治和属灵复兴。他是一位领袖，尼希米的一生在领导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研究。他克服了内忧外患各个因素，他在抵挡敌人的策略上采用了他的行政技能，一半人继续维修工作，则另一半的人则手持兵器护卫，以防山巴拉的要挟、撒玛利亚人的攻击。尼希米作为省长，安抚了犹太人对波斯征税的不满，他表现出坚定的决心要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从而使人民对他们的未来感到鼓舞、振作和兴奋。其次，让我们认识这卷书。尼希米记于公元前444年在波斯城苏珊城开始。同年，尼希米带领三分之一被掳到巴比伦70年的犹太人重返以色列。尼希米记记录的事件发生在耶路撒冷，也就是巴比伦被波西击败以色列子民回归的大约一个世纪后。尼希米是一个在波斯皇宫德高望重的流亡的犹太人。尼希米记在大约公元前430年左右结束。学者们都认为这卷书是在此之后不久写的。 尼希米记是旧约的最后一本历史书，尽管以斯帖记出现在尼希米记之后，但以斯帖记的事件发生在以斯拉记第六至七章之间，也就是第一和第二次以色列归回之间。你可能也知道，马拉基第三次领以色列归回之间，先知马拉基是尼希米的同时代人，尼希米记录了重建犹大的首都以色列，尼希米记载了重建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的城墙。让我们看一下这改革的工作。尼希米在得到王的委派和授权，前往耶路撒冷，立即着手修复的工程。他的工作受到了参巴拉、撒玛利亚的省长，以及一些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阻拦。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尼希米的工作受到了外邦人的阻拦，也受到自己犹太人的阻拦。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了，并最终为这座城的各个入口安了门。他在完成这些外在的修复后，推动了许多的社会改革。为了更好的统治，他委任了官员，宣读和讲解摩西的律法书，让子民受指导守住棚节，以及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认罪祷告慎重礼乐。人民其实不与外邦人通婚，守安息日，并奉献供应圣殿所需。为了确保城的安全和繁荣，他们用抽签的方式抽出十分之一的人口迁徙进城居住，这是为了避免耶路撒冷继续荒凉。在所有的这些改革中，尼希米得到了以斯拉的协助。以斯帖在亚达学习七年到耶路撒冷，尼希米被称为改革者。正如许多人所说的，改革的确比革命难，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倾向于通过革命使所有事物在一夜之间颠倒，而不是耐心地花时间改造人们。尽管革命有很高的风险，但如果成功的话，可能会带来最大的影响哦。因此世界上发生军事政变或叛乱，相反的，改革则需要强而有力、始终如一的高效率领袖，也需要社区愿意参与改革行动，不然便会存在冲突、分歧和摩擦。因此尽管基督教社区和教会在过去尝试进行了许多改革，但却没有多少获得成功。事实上，以利亚或约西 亚王时代也是有改革哦，但是我们也知道，即使这些改革也未能改造整个国家或其人民。人们最终仍然回到他们的罪恶。牧师在某种程度上是要帮助教会中的成员在基督里进行改造和变得成熟。如果能够像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时的转变经历，人们是愿意改变的。所以人们祈祷将会有如此的经历，神啊，求你现在就改造我，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人们祷求神迹。然而在成圣的道路中，长进是依靠神大能的恩典和我们屈服于神的权柄。许多信徒都希望改变自己，却不愿意受到改造，因为这是需要他们经历痛苦和辛劳的。因此大多数自称是信徒的没有得到改造。让我们自己检讨看看，我们自己声称是信徒的到底有没有受到改造。所以让我们细心的听今天的讲道，并知道需要改造是需要我们经历痛苦和辛劳的。首先，改革给改革者本身的生活和思想带来了很多麻烦。尼希米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令人惊讶的是，尼希米记里记录了在冲突时或反思中的个人祷告，坦诚地叙述了试炼和挣扎能够让人振奋。因为耶路撒冷遭摧毁，城墙被毁，将近一个世纪前被秦归回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不能自卫，随时可能遭到掠夺者的侵略。这个消息震惊了尼希米，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悲伤，但是这种悲伤使他进食并为耶路撒冷及其人民祷告。事实上，尼希米记一开始就叙述了他的哀祷。尼希米记第一章五到十一节，尼希米的祷告反映了哀歌的一些特征。他首先纪念了在过去与他与神子民立约的神的大能和恩典，也就是第一章第五节。随后是祷求帮助，第六节的前半段由哀地向神认罪，也就是第六节的后半段以及第七节。摩西的预言最将导致亡国并分开流放到列国中，但悔改转向神，神将恢复他们，也就是第八到第九节。提醒以色列人的身份，也就是第十节，并祈求侧听纠正的祷告，使他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从一开始就很明显的耶路撒冷及其人民的命运是他们预创造万物的神破裂关系的结果，所有的一切问题都成为尼希米的包袱。历史上的所有改革家的心都有着沉重的包袱。尼希米记第一和二章之间已经过去了四个月。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到尼希米在王面前摆酒，显然这是一个特别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尼希米的祷告将应验。 酒正的愁容引起了王的注意，并问他为何事忧愁。尼西米在回答之前默祷天上的神，也就是第二章第四节的后半段。在这第二章第四节的后半段，其简短的默祷与第一章中的冗长的祷告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尽管如此，祷告得到了应验，尼西米向王透露了心声，王便正式委任他，准许他修复城墙。这个项目成了尼西米的主要活动。改革者的内心的沉重负担是无法估量的，从他沉重的心开始。那我们听众们，我们大家到底有没有这沉重的心要改革自己或者改革教会呢？第二，改革面临外来的阻力。尼西米预料重建耶路撒冷将受到敌军的阻碍，为此他祷求在王面前蒙恩，在获得诏书和材料后，尼西米带领人民重返耶路撒冷，并很快地开始修复城墙。修建工程一开始，帝国地方官员撒玛利亚的参巴拉、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便恼怒，并发出了警告说，这重建工程是在煽动叛乱哦。尼西米在第二章为末尾对第一次遭遇逆境时所做出的回应是建立在是记录在第一节尼西米在第二章末尾对第一次遭遇逆境时所做出的回应是建立在记录在第一章尾末尾的祷告上。在第一章中，他祷求神使在王面前蒙恩，以及在尼西米记第一十一和以及在尼西米记第一章十一节和第二章二十节祷求神让他的子民亨通。外在的阻力包括嘲讽和武力的威胁，信心和设立昼夜的守卫战胜了这些阻力。良好的意图不一定代表将万事亨通哦。当主的工作蓬勃发展的时候，撒旦的工作也很忙哦。改革往往都会遭到对抗的阻力。第三，改革也有内部的反对哦。内部反对源于修复城墙的人经济压迫哦，受到了经济的压迫。改革也有内部的反对。内部的反对源于修复城墙的人受到了经济的压迫。尼西米记第五章记录了富者剥夺穷人，建造城墙使贫穷情况恶化，因为穷人协助修建无暇种植，导致粮食短缺，加上又无法交税债，负债累累，把产业给做抵押和儿女给做奴婢，尼西米立马处理这个不公正。尼西米第六章提到，尼西米遭到内外相攻，要在城墙竣工前引他到城外，被收买的假先知 尝试恐吓尼西米并损害他的名声，外来的敌人得到了内鬼的帮助。尼西米既不屈服，他不放弃这伟大的工程，也不被假先知吓倒。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邪恶的心阻挠我们要改革的决心。所以我们从这看到逐利能够来自外在，也能够来自内部。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们可能认识一些不信主在外的人，他们不信圣经是神的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不在主里头。但是甚至是那些自认是在主内的一些教会，他们现在支持同性婚姻，或者是他们案例女牧师等等，这都是我们教会不认同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违反神的教导。但是在内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教会居然也做出这样的事，所以这也就是内部的阻力。第四，改革重建了人民。接下来的章节，第七到第十二章，着重于造就城内的人民，他们奉献欢欢喜喜地行告城之礼，奉献城墙、城门，甚至是自己。第七章回顾了被请归回的以色列人的人数，确保回归前后的以色列人继续保持联系。这不仅表明了城墙的重要性，而且还表明了修复城墙的原因，也就是保护人民。以及第八到十章将焦点转移到重建人民身上，神的律法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祭司宣读律法，百姓从律法书的教训看到过往的失败和叛逆，悔改认罪，重新立约，并在约上签上了名字。最后告城之礼后，城内的人口增加，并列出祭司和立位人的名单。告城之礼似乎是这卷书的顶峰。参与城墙落成礼的人分为两队伍，分别由立位人带领一支队伍向南行，另一支队伍向北行，最终在圣殿一带会合赞美主，甚使他们大大欢喜，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从表面上看来，表现改革的兴奋之情和某些变化。最后，改革是很难的，不幸的是原本的欢乐到头来颇为扫兴。第十三章记录了尼西米在耶路撒冷领导十二年后离开，返回波斯首都，再次导致了城墙的倒塌，但这次是属灵城墙的倒塌。这一章大部分是关于尼西米的第一次访问，以及他尝试重建这属灵的城墙。他清洁圣池和圣殿，恢复十分之一的奉献，督促百姓守安息日，并谴责百姓娶异族女子为妻。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尼西米之前第一次维修了那个城墙，以及所做的这些改革，在他第二次回来全部都第二次回来全部都不在了。 所以他在第十三节重新的做这些改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本书的最后一次见到的尼西米和第一次是同样的一个人。尼西米仍然是一个参与他子民的人，仍然是一个祷告的人。尽管最后一次见到尼西米可能是更加的愤怒和绝望的尼西米。试想想在29节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责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我们看到他的愤怒和他的绝望，因为他第一次所做的那些属灵的改革并没有继续哦。所以他求神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第三十一节，我又派百姓安定期献财和出书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尽管人们重蹈覆辙，尽管尼西米他的改革的第一次改革工作失败，但是他仍然是神人，他仍然的祈求神，因为在第三十一节我们读到他说他叫他的神，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所以从此我们能够看到，建造一个物质的城墙总比造就属灵的墙来得容易多了。尽管以色列人辜负了他，尼西米仍然在神面前保守清洁。摩西在临死之前，他也顾及到子民的属灵灵命，所以他劝告他们，在死之前劝告他们要跟从神的律法，但是人还是回到犯罪。在旧约我们也能够看到的许多领导人，他们在临终之前都会劝诫他们所带领的人要跟从神，要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他们都知道人们都会最终重蹈覆辙，最终回去犯罪。所以从历史我们能够看到那尽管有好的领袖人们最后还是回到了罪恶。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思想一下我们是否真正的和神的心意，是否真正的顺服神，并且有着要改革自己改革教会的抱负。希望能够教会能够延续下去。尼西米在改革以色列属灵方面的努力，以及以斯拉的改革相结合，许多被请回归的渔民渴望看到光辉最终的救赎，他们的城市将成为在被请之前先知所预言的世界和和平 与光荣的焦点，但相反的，他们遇到了困境，由于感到灰心，遭到了阻力、经济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他们很快的便停止并放弃建造圣殿。因此哈该和撒加利亚被兴起为先知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他们最终成功的完成建造第二次建造圣殿的工程，但是他们仍然心灰意冷，因为重建的圣殿与前身相比逊色多了。在随后的几年中，信心逐渐的削弱，以色列人与周围的居民通婚，也没有遵循摩西的律法。文字以斯拉带团是从巴比伦回来，尝试按摩西律法进行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可能立即产生了效果，但是却是不持久的。即使是尊贵的以斯拉，几乎是另一个摩西哦，也无法带来持久的改变。问题不在于解除的以斯拉，而是在于人心。最后记录在以斯拉记的是以色列人立约修身为外邦女子的妻，试图纠正因杂婚与外邦人通婚而干犯神不忠的行为。有趣的是，尼西米记的尾部类似以斯拉，修复耶路撒冷城墙以及造就建立在摩西律法的属灵生命，始终不足以改变人心。帮我引述 W.J. Dumro所说的一句，尼西米记在令人生为失望，整个社区被各派分裂所破坏下画上了句号。以斯拉和尼西米时期见证了实验的失败和社区的分裂。如果我们听众我们当中我们的心里头没有改革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可能没有一个属灵的教会领导他们哦。所以我们从此看到单单依靠以斯拉和尼西米带来的持久和延续的改革是不足够的，单单依靠人是不足够的，我们需要的是比人还要更大的哦。我们需要更大的，我们需要比人更大的哦。我们需要什么呢？改革的努力必须使我们更归向于基督哦。属灵并不意味着懒惰或怠惰哦。常言道，赞美主并积极的赞备哦。这种说法与尼西米记是协调的。尼西米是一个祈祷并赋予行动，一个祷告并赋予行动的人哦。但是对主的热忱事工必须是产自对神的依靠哦。这也难怪这卷书以祷告开始，这卷书也以祷告结束哦。这是特别属灵的。在第九章中，以色列人认罪悔改，并追溯了历史从古到今神的创造和保守，拣选和立约，神救百姓离开埃及，士师和列王时期。这段历史描绘了以色列屡次的叛逆，神仍然施管教和怜悯，甚至是在今日的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也需要神的怜悯。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尼西米的改革。他在神的计划中看到了自己和他的子民。他不仅是为修城墙的工人哦。尼西米记不仅是一个维修耶路撒冷城墙作为防御措施的故事哦，这也是一个以神的话造就人民，建造树林城墙的故事哦。不幸的是，我们学习到单单靠砖块建成的墙是无法防止人受到外来因素的 玷污哦。一个好的教会不足以改变我们，另一个可吸取的教训是我们不能仅仅靠尼西米和神的律法防范遭玷污之嫌哦。我们不能够仅仅靠人或者是神的律法防范遭玷污之嫌哦，因为这源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尽管如此，所以我们因为这是源于内心哦，所以我们必须依靠神，依靠神。尽管如此哦，尼西米仍然坚持建造、改革和祷告的工作哦。所以我们要学习尼西米的榜样，我们也需要与神同在，需要与神同在，经常在基督里头哦。我们如果没有与神有个人的关系和投入的话，我们将无法经历改革哦，我们将无法改变自己。所以我们每日都要与神同行，常常的在基督里头哦。只有与神同在，只有在基督里头，我们才能够有改革，才能够改变自己。尼西米虽然经历的改变人们，但是人们还是令尼西米失望。所以我们真的是只能靠神在我们内心工作。让我们低头祷告。